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9月17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美国在关岛大规模军演之际，中国派出航母巡弋示威，台湾也举行了模拟公台演习，三方在军事上互不示弱，台海局势正在如何演变？澳大利亚媒体透露，警方针对外国渗透和影响国内政界人士的调查，焦点就是中国。深圳一家公司系统性地收集境外用户在互联网上留下的蛛丝马迹，其数据库的曝光首次证实中国大量搜集境外个人数据的猜测。据美军军报星条旗报网站周二9月15号的报道，美国在关岛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之际，中国派出两艘航空母舰进行巡弋演习。与此同时，台湾总统蔡英文第二个任期中首次军事演习9月14号开始，持续5天，包括大量模拟中方军队攻台场景。美国国防部长马克·埃斯伯周三还表示，中国已经建立了更庞大的舰队，但仍无法与美国海军匹敌。另一方面，五角大楼最近发表中国军力报告后，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查尔斯·理查德将军周一在五角大楼的记者会上谈到中国准备在10年里将核武库存翻一倍，不过他强调更重要的是，中国目前发展的一整套核能力越来越不符合他们宣称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为此，美国之音采访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先进科技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舒向煌博士，请他分析解读美中台战略对峙的最新关注点。中国人民解放军最近在东海、南海及黄海的持续军事部署，甚至接近台海的中线，使台海局势紧张。据环球时报，中国的第一艘航母辽宁号和在去年年底投入使用的山东号航空母舰目前分别在黄海和渤海执行训练任务。环球时报引述北京海军专家的话说，中国的航母将成为应对美国在南中国海和台湾海峡以及印度在中国海上航线可能施加压力的主要力量。不过，据美军军报星条旗报，也有专家认为，中国的航空母舰可能会对南海和东海产生一些影响，但是不会成为台海争端的主要因素。对于中国航母在美中对峙中区域安全的战略平衡作用，舒小黄博士，您的看法是什么？
那个针对您刚刚的问题，我稍微简单先提一下，就是最近近期哈，的确这个亚太地区，尤其是台海周边哈，是的确是比较不平静。那这个解放军在这个东海、南海和黄海持续有进行一些军事演习，然后用这个演习后用来恫吓台湾跟美国哈。但是其实它的演习规模，有一些演习的规模没有特别大，它就是一般的实弹演习。但是可能用这个演习例行性的演习哈，但是宣传的效果做得很大，然后包括一些像这个昨天有火箭试射，然后画一条线，特别是这个飞越台湾，但其实它应该是一个一般的商业这个发射。那针对这个中国的这个近期的这个航空母舰哈，这个辽宁号跟山东号，因为那个消息传出是它已经这个出海进行所谓的双航舰演练，那因为刚好这个美国在这个关岛也在进行这个勇敢支队演习，那一般人会把它认为说这个可能有针对性，那我想这个当针对性可能是有，但是那个另外他可能他们也有自己的这种例行性的演习哦。那针对您这边第二个问题哈，中国的这个辽宁号跟山东号航母哈，那我稍微补充一点我自己的看法。那一般其实因为它这两艘航空母舰是来自俄罗斯的库兹涅佐夫级航空母舰的设计，采用所谓的滑跳甲板。 那滑道甲板的话，飞机它必须完全按照用使用自己的推力哈起飞，然后从滑道甲板这样子冲上去，然后用高度来换取一些速度，所以这样其实对它的载弹能力哈是有一些影响的。所以它其实一般的西方专家对于这两艘航空母舰的作战的能力哈是有一些怀疑的。它这两艘航空母舰已经不能够配备这个弹道飞弹了，因为它这个上面的那个飞弹发射器已经被拆除了，所以它现在纯粹都是要依赖它上面的航空战力，也就是目前唯一一种舰载机有歼十五战机。那这个当然它可能要你要说它对付美国后可能也许作用不到，那如果说它可能就是在这个台海的这个发挥这个作用，其实也有点被怀疑了。因为近期后这些这个周边的国家，像包括日本，像包括台湾，然后甚至是在美国哈，都在这个新的过去的一些演习里面，然后也这个开始配备一些这种岸基的这个反舰飞弹，然后也发展这个空射的这种长程反舰飞弹等等，这些都会对于这个解放军海军的部署，包括航空母舰在内，都会起一定的这种遏制的作用。所以它的战力哈，其实是会有一些怀疑的。但是它还是可以发挥一些作用，特别是可能比较远的地方，例如说南海这种非常重要的航道，因为南海海域太大太远了，然后其实美国过去也有点鞭长莫及，但是这个航道其实对于中国的能源航道跟商业航道，还有对这个日本啊这个韩国这些东北亚的国家，当然对台湾也是一样，这就非常重要。那这个如果中国把它这个航母部署在南海的话呢，它其实是可以发挥一些作用的。那加上跟它的这个岛礁的这个基地互相搭配，那岛礁基地呢，就是可以部署这个轰六这个轰炸机，然后这个运输机、加油机等等的，就跟航空母舰呢可以起一些互补的作用。那在南海呢，会发挥一些这种反制美国在这个周边军事部署，特别是空中的这种反潜巡逻机的这个像 P8 或者是 P3 的那个例行的巡逻任务哈，那这个是能够会发挥那个一定的作用。
那么台湾总统蔡英文第二个任期中的首次军事演习9月14号已经开始。据报道，台湾九月军演是为了测试指挥者的协调防卫能力，曾因疫情改变日期。最近美国又称因为全球疫情呢不能到场观察，这也是17年来的首次的缺席。而中国大陆呢，媒体频频曝光目前呢中国的军事力量秀肌肉。那么最新的报道说呢，中国的歼20战斗机呢表现出优于上一代同类飞机的优势。您能简单的这个概括比较一下台湾军力与大陆解放军军力的优劣吗？
好的，其实这个演习是汉光演习的一系列的那个兵棋推演的阶段哈，因为实兵演练已经在这个7月份已经进行过了。那它这个兵推呢，主要就是验证这个一些相关的，就是可能这个依照我们的军事战略想定哈，这个中国大陆可能对台湾会实施的一些军事威胁。然后做这个电脑兵棋推演，来推演这个相关的结果。因为当然这个电脑兵棋推演哦，就是你可以这个测试可能各种不同的想定，然后这个重新这个演练这个我们的这个军事的这个演习的一些这种军事部署这些历程哦，看看是不是能够应付这个中共的挑战。那如果不行，我们就加以修正。那这个是我们汉光演习兵推的部分。那当然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哦，其实这个影响很大，让美军自己的部署都受到一些影响，所以他这次就没有参与，就缺席了。那但是当然中国大陆也频频的就是展示他的这个军力了，就是包括像那个歼20战机哈，那歼20战机是从对西方来说它算是第五代战机，大概跟这个 F22 F35 是同等级的飞机。那这个中国大陆自己把它称为是第四代战机。那他在媒体上面会吹嘘说这个飞机非常优秀，但我想不能否认说他这个第五代战机有他的优点了。可是这个再仔细观察后，这个歼20他已经这个原型机出来一段时间，他一直没有量产服役，他目前呢其实还都是比较少量的这个在东部战区，像现在是部署在这个王海大队，那王海大队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攻击单位，所以很多的这个试飞验证都在这个大队进行了。这个说明一些事情，就是说在中国大陆在航空的发展上面还是有一些短板，例如说他这架飞机的整体的作战系统能不能够这个达到真正的战力。然后它最大的问题是它的这个发动机，它的涡扇15发动机， 是不是能够这个支持这个歼二十的量产哦？那有一些这个大陆的新闻报道是说，这个涡扇十五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这个配属在这个歼二十上面。而且一般来说，中国大陆的发动机的这个可靠性跟这个使用寿命哦，包括俄罗斯的这个发动机跟使用寿命，大概都不如这个西方的战机。那这个美国的战斗机的这个发动机，像例如说 F-16 使用的，不论是普惠或者是蓄意发动机，它的寿命大概都同级的俄罗斯发动机大概要长2到3倍左右的寿命哦，那这个是非常长的。那相形之下呢，这个就是可能会造成它的这个战机的损耗呢会比较惊人。所以你近期看到很多这个中国大陆在这个周边的这个演习活动，有时候会有这个其他南部战区的轮调。当然可能一方面是它单位互相这个轮流训练，但是另外一方面可能也说明它的这个战斗机可能也不太能够经得起耗损了。那这个就是回答您刚刚提到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台湾军力跟中国大陆军力的比这个优劣哈。当然中国大陆它现在它也这个在军事能力上面很多的创新，然后像包括飞弹啊对台湾的威胁，然后一些不对称的作为，像例如说回去冲突啊，这个电池啊等等，好，网络战等等，这个对台湾都是很大的威胁。那在军事能力上面，但因为对台湾来说，这个我们有台湾海峡的天险，那这个造成中国如果说对台湾实施这个军事威胁的话，它必须要越过这个台湾海峡的天险，那它的这个整个军事作战，它的军事能力的部署，它必须要先能够获得台海的优势，它才能够进一步这个对台湾实施这个军事作战。所以它攻跟守之间它的军力会变成有一点不平衡。那虽然台湾可能在某些方面这个会有些弱势，但是它仍然可以在这种可能的两岸的冲突中发挥一些一定的力量。那特别是这个感谢美国提供的一些这个优异的武器，因为美国比较具有这种实战的这个能力，所以它的武器系统呢大概都经历过这种实战的考验，然后有特别的针对实际作战有验证过，然后为了实际的作战和重新发展过。所以一般来说，其实这个美式的武器虽然说可能感觉带别上面这个有落后中国大陆这个宣称的这个新一代的战机等等，但是它仍然是一个不能小觑的力量，尤其是像 F-16 现在正在换装这个 APH-83 雷达，那这个当然也是一个在这个对台湾争取空中优势当然也是非常有利的。
那么据美军的军报星条旗报9月15号报道，目前美国军舰在关岛附近的水域进行了更大规模和更复杂的训练，请您介绍一下这次的演习，就是美国为首的多国海上联合军事演习的这个具体的一些情况和它的意义好吗？
其实美国今年的演习大概也是受到疫情的影响，那个之前 GreenPac 就是环太平洋联合演习已经有一些缩水，然后它有一些演习有取消，但是现在看来这个英勇盾牌演习就是 Valiant Shield 这个演习它这个照常举行，然后它是预计就是在9月15号这个9月15号开始的数哦，那包括这个台湾这边翻译是雷根号航空母舰还有这个美利坚号这个两栖突击舰，那个还有其他的就是包括有一些这个就是空军这个陆军陆战队还有这个其他国家，像比如说这个日本、韩国、那个澳洲的这个舰艇这个都是美国在亚太地区这个非常重要的盟友那个参与这个演习。但其实这个演习它那个其实很特别的地方，都还不只是这些参与的这些国家，因为美国近期在这个他2017年国家战略转为这个大国冲突之后，那美国军方呢就在这个演习上面开始有强调。这个除了武器发展开始针对这种大国冲突因为以前这个打反恐战争20年嘛，那这个美国在这个先进武器上面的发展已经有一些停滞了。那这个在这个国家战略恢复大国冲突的时候呢，重新开始发展，包括部队的实战训练，这个演习新的概念呢也重新开始验证。那最特别的是，它这个里面有几项演习在，就是它之前所讨论过了一些这种那个新的作战概念，像包括海军的这个所谓分散式作战，然后像这个陆军所提的这个多领域作战那个它这些相关的概念大家都会在这次演习里面验证。那它这个演习主要目的就是说用一个实际的作战环境一个蓝水的作战场景，因为美国其实从二战之后就再也没有再打过这个大规模的海上作战，那 未来在这个21世纪哈，这个新一代的网络时代、太空时代的这个海上作战呢是什么场景啊？其实没有人知道。所以呢，美国这个演习呢，就是用来验证，就真这个在未来哈，在真实世界这个蓝水的这个环境底下呢，这个可能新一代的这个网络作战结合陆海空、太空哈，还有网络空间的这种多领域的这种作战会是什么样子？其实没有人知道。所以美国这些新的演习后，它其实目的就在验证这些新的作战概念。然后你看这里面有包括这个除了雷根号航空母舰之外，这个美利坚号两栖突击舰哈，它这艘船非常特别，因为它配备 F-35B， 这是美国这个 F-35 系列哈，就是 F-35A， 然后 F-35B 跟 F-35C 这个系列里面这个第一种部署实战部署的这个第五代的这个战机哈。那它这个特点是它可以这个垂直跟端舱起降。那所以呢，美利坚号这个两栖突击舰有了 F-35B 之后呢，它可以做一个非常弹性的部署，它可以做使用两栖模式，就是我仍然带海军陆战队，然后带这个 V-22 或者是这个两栖突击舰哈，那个实施这个两栖作战，但是我也可以全部都带 F-35B 支援这个，如果美国海军需要的话，就是支援那个远方的这个航空作战，像例如说南海地区，它美国号已经到南海好几次了，它就。那个如果他必要的时候呢，在一个比较强度比较低的冲突里面呢，他就可以代替这种美国的这种超级航空母舰，像雷根号这种核动力航空母舰，那个使用他舰上的这个 F-35B 执行比较低强度的这个空中任务。但是呢，他其实他战力完全不会损失，为什么？因为啊 F-35B 哈，它就是跟这个 F-35A 跟 F-35C 一样，同样都是属于美国最新的第五代战机。然后它的上面的这个360度全机的这个整车式感测系统，它可以担任一个舰队里面的节点，支援这个我刚刚提到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登战式作战啊，等于他可以在空中担任一个这个先发的空中预警机的角色，然后透过后面的这个 E2D 把这个资料哈链传给后面。例如说，如果发现前方这个中共发射这个导弹要攻击美国海军的这个舰队，那么我就这个把资料呢链传到 E2D， 然后由 E2D 呢再传到后面的舰艇上面，那个后面的舰艇呢就发射标准六型飞弹拦截这个中共的导弹。那这是美国这个新的这种作战概念，它要在这个场景里面验证的这个，就这个演习举行的主要的目的。
美国五角大楼呢最近公布了中国的军力报告。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查尔斯·理查德将军呢14号在五角大楼的记者会上又谈到，中国准备在10年内将核武器库存翻一倍。不过他强调，更重要的是中国目前发展的一整套核能力越来越不符合中国所宣称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另外呢，最近中国媒体呢也公开的呼吁要扩大中国的核武库。您怎么评估中国的核武力量？美国将领发出的对中国核武野心的这个警告意味着什么呢？
那当然，这个最新公布的这个2020这个中国军力发展报告上面提出很多的亮点，那核武当然是其中一个。其实说实在的，这个核武目前库存最多的还是美国居于主要的优势哦。但是只是说美国它近期就是刚刚有提到，因为冷战结束之后大概20年的反恐战争让美国在这个战略武器、战略部署的上面稍微有一些停滞，所以它的投射能力这个有一些这个落后。那这个美国呢也在。对，加强它的这个武器投射能力。然后我前一阵看到一个数字就是美国的核弹头库存大概还在数千枚左右。那相较于这个中国的核弹的数量其实中国核弹的数量其实那个大概一般的公开的数字大概是300多枚左右，其实是还不太多。另外它的这个核武的所谓的这个铁三角能力就包括弹道飞弹，然后包括潜射那个战略潜艇的潜射弹道飞弹，然后包括这个他现在尝试的这个建立轰炸机的这个核发射能力那目前其实都还很有限嘛，因为他的那个核武器飞弹它的射程大概也勉强能够够到这个美国大陆，那这个大概对美国还没有办法构成这种比较强的打击力量。这个，然后它的轰炸机目前还是依赖轰六，那轰六的航程其实是有限，那所谓的这个轰二十还没有这个部署，然后这个大概目前唯一这个真正可靠有效的大概是这个战略飞弹潜舰那它的重点就是其实部署在南海，那个然后因为南海出来之后，它可以直接进入深海，然后就是进入大洋那比这个。如果进入大洋之后呢，美国就会比较难侦测，所以为什么在南海这边这个 最近期有向美国在这边执行这个自由航行权，然后增加在南海的巡游，其中有一部分呢就是这个比较针对中共的在南海的这个核潜舰部署，就是三亚湾嘛。前阵子卫星有拍到说这个三亚湾有洞库，就是核潜舰可以进去那个洞库。其实那个洞库哈、哦，这个有一点也不是那么可靠安全，因为它刚好被卫星拍到，它是浮航的方式由驳船拖进去，因为它受限于那个地方的潮汐的限制，显然它那里的水深哦，可能会对这个潜舰的进出哦会有一些妨碍，而且它这个洞库哦，这个对着向着外面，那可能很容易被攻击，那这个它的弱点是。那另外它的刚刚提到说，它中国的陆上的弹道飞弹的部署，它最近其实也在尝试做一些新的发展哦，例如说弹道飞弹的这个发射能力呢，尽可能让它的这个那个能够机动化，像我们在这个2019年这个中共国庆阅兵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很多的这个新型的机动车辆哈，它其实目的就是在让这些飞弹能够这个远离这个它的基地哦，不被美国的第一级哈就被摧毁，那确保它的比较有限的那个反击力量呢，这万一遭到这个第一级攻击的时候呢，仍然能够有效的反击。那这个，然后当然包括这些东风五早期的这个洲际弹道飞弹，到最新的东风31、东风41哈，然后它也在发展这个新的这个新一代的这种所谓的极超音速武器东风17哈，那这个可能的未来呢，都会这个用来作为它的这个核武的这个投射能力哈，这个用来威胁这个美国本土。那这个当然，所以最近的这些观察就是对美方当然就十分关注。那其实的确也有一些这个中国专家认为说，你的战略虽然他的确在文件上面是这样宣称说不首先使用核武，那这个的确也有人提到说是不是应该要修正他的这个政策。当然这个修正政策其实先决条件也是他自己的这个核武能力哈，还有核武的投射能力哈，也必须要能够加强。其实，但是短期内哦，他这个还看不太到能够有突飞猛进的这个变化。但是10年后，当然这个情况就很难说了。
好的，谢谢舒向煌博士。
是，
以上是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先进科技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舒向煌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路透社星期三引用知情人士的消息说，美国计划向台湾出售多达7套主要武器系统，包括地雷、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打破了遵循多年的惯例。一直以来，美国对台军售的时间上是隔开的，并经过反复仔细的核准，为的是把由此引起的与北京的摩擦降至最低。路透社的消息说，这一揽子军售目前是在走出口程序，预计最近几周内会知会国会，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这星期会向特朗普总统进行简报。进入九月以来，中国军机接连飞入台湾防空识别区，上星期就有超过20架次的中国军机和军舰连续2天进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和周边海域。中国军方在台海咄咄逼人的动作，更让华盛顿加强支持五角大楼所说的台湾要塞的努力，对中国军队进行制衡。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九月初旋风式访问了东南亚的几个国家，分析人士说，这是中国绝不愿意看到这些国家倒向美国，所以努力试图削弱美国在那一地区的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中国防长魏凤和九月七日至九月十一日先后访问了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并会见了各国国防部长。他的访问恰逢美国官员发表一系列声明，批评北京在南中国海的扩张，以及美国承诺保护那些感觉受到中国轻视的国家。东南亚国家声称对南中国海应有主权，他们表示拥有更强大军事力量的中国闯入这片水域，中国则引用历史记录来支持其主权声索。一些学者认为，魏凤和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持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关系，否则东南亚各国政府可能会受到美国的诱惑加入由美国领导的一个反中联盟。位于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亚太进步之路基金会研究员亚伦·拉贝纳说
：“The idea is to maintain stability in the region. China cares a lot about that.
中国非常关注这一点，尤其是在中美关系不断恶化的情况下，中国不希望看到一个反对他们的统一战线出现，所以他们希望缓和紧张局势。”中国国务院上周在其网站上表示，魏凤和在多次会见中提出维护南海稳定。魏凤和9月11日跟菲律宾国防部长德尔芬、 洛伦扎纳会面后表示，中国和菲律宾应坚持地区问题应由地区国家协商解决的原则，维护南海的和平与安宁。新加坡国际事务学会资深研究员胡一山说，魏凤和最希望看到的当然是东南亚国家不倒向美国。七月以来，美国官员加大了对中国海上活动的压力。华盛顿对350万平方公里的南中国海没有宣示主权，但驳斥了北京关于南中国海大约90%属于中国的说法。作为旧冷战时期的对手，中国官员对美国政府持提防的态度，认为华盛顿意在遏制北京的崛起，贸易、技术和领事问题已经拖累了美中关系。中国的海上主权声索与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的专属经济区重叠。中国与印尼围绕由印尼控制的纳土纳群岛附近的一片水域存在争议，这片海域因丰富的渔业和能源储备而备受珍视。在过去10年里，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在某些情况下可用于军事目的，这让邻国感到不安。美国国务卿蓬佩奥7月13日表示，中国对南中国海的主权声张是非法的，他承诺支持感觉受到影响的国家。接着，美国国防部长8月表示，美国不会向其他那些认为自己拥有更好政治制度的国家让出一寸土地。蓬佩奥国务卿9月9日在东南亚国家联盟的视频会议上重申了他的中国立场。美国海军舰艇定期进入南中国海争议海域进行航行自由行动，此举激怒了中国。拉美大认为，中国官员必须在几周内采取明显行动，让东南亚各国政府相信中国防长传递的和平信息。菲律宾在线网站 Rapler.com 报道，菲律宾国防部长洛伦扎纳上个月指责中国捏造其海上主权边界，非法占领菲律宾水域。今年到目前为止，中国撞沉一艘越南渔船以及中国监测船航经越南附近水域，这些都让越南对中国的态度变得更糟。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东南亚专业名誉教授卡尔塞耶在9月12日的一篇评论文章中表示，魏凤和希望让南中国海沿岸国家相信中国的和平意图。不过，越南胡志明市社会科学与人文大学国际研究中心主任阮清仲表示，在没有后续行动的情况下，魏凤和的访问给人的印象是太少、太晚、太笼统和太肤浅。阮清仲说，我认为有一些变化，但这只是一步而已。要想摸清楚中国人的行为模式，我们还需要等待一段时间。阮清仲说，东南亚国家通常避免在超级大国之间选边站，他们希望根据需要接受中国的投资以及美国的军事支持。有10个成员国组成的东盟集团现在希望跟中国结束多年来关于海上行为准则的谈判，该准则将有助于防止在有争议的海域发生事故。中国官员曾表示，应该在明年之前签署一项行为准则。
中国大飞机 C919 交付日期一再延后，其所依赖的一连串美国尖端技术显示出中国科技实力的软肋，多处技术命门仍掐在美国手中。中国政府最近关于科技产业的一系列动作和表态，似乎反映了中国愈加担忧半导体芯片领域和商用飞机制造业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
中国政府最近关于科技产业的一系列动作和表态，似乎反映了中国越来越担忧半导体芯片领域和商用飞机制造业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8月31号，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肖亚庆在上任一个月之后，就到中国商用飞机公司浦东基地调研。他具体指出，大飞机、航空发电机和集成电路产业对中国的战略全局具有重大意义。中国商用客机发展进入了大飞机时代，但是进展并不顺利。自从支线飞机翔凤 ARJ21在2016年投入运营之后，中国商飞主攻研制的大飞机 C919 遇到不少难题。这款以空中客车 A320neo 和波音737 MAX 作为竞争对象的中短程载体单通道客机，自从2017年试飞之后，交付日期从原定的2015年年底一拖再拖。 截至目前，中国商飞一共生产了6架 C919 试飞飞机，中国东方航空已经确定成为 C919 的第一家用户，官方宣布的交付日期定在2021年。是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航空分析机构 Endel Analytics 创办人舒库尔·尤索夫说，中国商飞 C919 明年交付的目标非常具有挑战性。他说
I understand from my contacts in China that the aircraft is actually almost done.
我从我在中国的联系人那里了解到，飞机实际上已经差不多完工了，但与此同时它还存在一些初期问题。至于 C919 的交付，我认为现实的说可能是2022年，如果他们能把交付日期提前到2021年底之前，那算是非常幸运的。别忘了，他们非常依赖西方的供应链，来自欧洲和美国的很多第三方供应商，而且随着新冠疫情持续时间越来越长，我认为延迟是不可避免的。
中国商飞一份标注为2020年7月的内部文件显示，公司目标在2019年之后的成熟期每年生产150架 C919 客机，但是没有给出这一目标的具体日程。这份文件说， C919 目前已经收到了28家客户的815架订单。航空与防务咨询公司蒂尔集团公布的资料显示， C919 开发成本估计达到了600亿人民币，但是售价目前还不得而知。中国商飞的文件显示，C919 的直接运营成本会比同类机型降低 10%。 中国商飞说，其研制的支线客机 ARJ21 与中型客机 C919 都是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但是中国商用客机的国产意义广受质疑，有关 C919 的国产率众说纷纭。中国官方媒体宣称 C919 实现了近 60% 的国产化，并将力争最终实现100%的国产化。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参与 C919 制造的外国供应商扮演了极为关键甚至是决定性的角色。 C919 飞机在各项重要技术上对国外的依赖程度都非常高，飞机的动力系统、航电飞控系统、燃油系统、电源系统、起落架等关键领域都直接采用国外成熟的产品和技术。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商务和经济高级顾问兼理事会主席甘思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斩钉截铁地否定了中国大飞机全面国产化的前景。他说 C919 的中国身份只是个名号。甘思德说，
中国正在运营的支线飞机 ARJ21框架基本上就是卖到的 MD80 飞机，所有让 ARJ21 飞起来的东西都是进口的。说到 C919， 它只是名义上的中国飞机，所有能让这款飞机飞起来的东西都是西方的。它的供应链也不能称作全球供应链，它实际上是一个西方的供应链，并且主要是美国的供应链。
蒂尔集团副总裁、航空分析师理查德·阿布拉菲亚的评论更为尖锐。他说，没有美国技术，中国的大飞机工程将整个脱轨。他对美国之音说，
Without Western engines or avionics, they simply couldn't do this.
没有西方的发动机和航空电子系统，中国根本无法做成。真正的挑战不是造飞机，真正的挑战是发动机和航空电子设备，这是飞机的肌肉和大脑。建造一个机尾画着国旗的旅馆并没有什么意义。
美国政府通过实体清单对华为及其关系企业获取芯片和其他技术的途径进行封堵，台积电将在9月15号之后停止为华为生产高端的麒麟芯片。专家认为，比起华为等公司在芯片领域受制于美国的局面，中国的航空制造业面临的挑战有过之而无不及。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甘思德说，
人们常常谈论华为等中国公司因为依赖重要的半导体芯片而面临挑战，而在航空领域，中国在飞机部件和组装上
对西方的依赖比华为对西方的依赖还要强。
C919 客机使用的 LEAP-EC 发动机，由美国通用电气和法国赛峰公司合资的 CFM 国际公司研发生产。美国时刻掌握 C919 动力生命线，并非杞人忧天。《华尔街日报》今年2月曾经报道说，美国特朗普总统曾经考虑停止向 CFM 国际公司发放向中国出口发动机的许可证，也考虑限制通用电气为 C919 提供航空电子系统的出口。消息一出，就有分析指出，此时停止供应发动机无异于釜底抽薪。尽管美国政府并未实施这一禁令，但是经历了一场虚惊的中国航空业时刻担心美国可以如法炮制，出于安全和战略的目的，禁止美国企业向中国提供航天发动机等关键技术。这一达摩克利斯之剑时刻悬在 C919 项目的头上。除了发动机由 CFM 提供之外， C919 的航电飞控系统也非常依赖美国的供应商。在 C919 的一级供应商中，许多厂商都是美国公司，其中包括设在俄亥俄州的通用电气航空集团，提供核心航电系统、显示系统、机载维护系统和航电系统综合服务；设在俄亥俄州的汉尼芬公司旗下的派克宇航，提供飞机的液压系统、主飞控作动系统、燃油系统和油箱惰化系统；北卡罗来纳州的霍尼维尔，提供飞行控制系统、机轮和刹车系统、辅助动力装置以及导航系统；康涅狄克州的汉盛公司提供电源系统；爱奥华州的罗克维尔克林斯研制生产综合监视系统、通信与导航系统和全动模拟机；位于纽约州的穆格公司参与提供 C919 的高升力系统。甘斯德说，中国近年来的战略发展路线以及美中关系的紧张，让美国制裁中国航空业的可能性骤然提高。他说
：“Well, I mean, when the C919 was originally envisioned,
如果最初在2008年、2009年对 C919 做展望，开始寻找潜在的供应商时，民用商业运用和国家安全之间的分界线相当明确。随着美中关系的恶化，情况有所不同。随着中国推行军民融合计划，民用与军用的界限也发生了变化。现在很有可能的是，西方国家政府可能会重新审查美国和西方供应商承诺提供给 C919 的技术，可能认定这些技术会帮助中国军事发展。 C919 的发动机就经历了这样的传闻，至少在目前他们躲过了这场困局，但随着美中关系恶化和中国自身军事发展的推进，这将始终是一个潜在的障碍。
无论是芯片设计制造还是飞机发动机等卡脖子环节，中国政府都在试图摆脱对西方的依赖。今年8月，中国国务院发布关于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发展政策的通知，表示要从投融资、研发、进出口、人才、知识产权、市场应用、国际合作八个方面给予集成电路产业政策支持。中国航发集团商发公司正在持续研制 CJ1000AX 客机发动机，计划在2025年投入运营，希望让这一台国产飞机发动机代替中国 C919 客机目前使用的 LEAP-EC 发动机。甘斯德对于中国自力更生发展商用飞机制造业的前景并不看好。他说，只有巴西、加拿大、美国、欧盟等少数几个国家制造出了成功的商用飞机，俄罗斯也尝试过，但是飞机质量并不是很好，甚至连日本基本上都放弃了。盖斯德说，他不是在批评中国，因为商用飞机制造确实是最尖端的技术。 Andor Analytics 咨询机构的创始人尤索夫认为，中国商飞想后来居上十分困难。他说，
虽然我不怀疑中国人最终可能会加入这一行列，但我想至少要10到20年的时间才能达到一定水平，或许还有竞争的能力。但我认为这将非常困难，因为波音和空客已经把商用飞机市场各控制了一半。因此，中国要想打破这种双寡头垄断，他们很难说服世界各地的市场让航空公司购买飞机。中国政府可能会胁迫和影响中国的国有航空公司，让东航、南航、国航购买这些飞机，因为他们都是被中国民航局控制的。
航空分析机构蒂尔集团的阿布拉菲亚则大胆预测，中国政府在航空等领域采取自立门户的政策，可能是为了美中全面脱钩做准备。他警告，后果可能是让中国重新回到冷战时期的前苏联老路。
They don't want to compete with world markets. They're simply preparing for a future where China builds.
他们并不准备在国际市场上竞争，他们这是在为了飞机自给自足的未来做准备，为西方和中国之间不再进行这种贸易做准备。这是对苏联模式的重复。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曾经自己建造过双通道喷气式飞机，一个是美国，另外一个是前苏联。苏联的飞机整体都不是很好，就像整个苏联的经济一样，各方面都算够用，但不是很好。不幸的是，中国政府正在走这条老路。
美国之音许宁，华盛顿报道。
中国驻悉尼总领事馆星期三发表声明，对澳大利亚方面指控中国总领事馆及官员从事对该国的渗透活动的说法作出回应，称之为无中生有，纯属恶意污蔑。之前澳大利亚媒体报道说，警方针对中国渗透和影响澳大利亚政界人士的调查焦点就是中国。
中国驻悉尼总领馆在声明中强调了中国与新南威尔士各个领域之间的友好交流和实务合作，并且在澳大利亚履行自己职责的时候一直遵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就在这一声明发出的前一天，澳广报道说，澳大利亚警方在一项搜查令中提到了中国驻悉尼总领馆负责当地侨务的官员孙燕桃的名字。中方认为澳方的做法违反了国际外交法。这项围绕外国渗透展开的调查的核心问题是，中国驻悉尼总领馆是否与一名新南威尔士州议会的顾问、前中国政府官员张志森密谋，对新州工党进行渗透，以影响当地选民。澳大利亚警方检查了张志森的通讯记录，包括邮件、短信和电话，以及他与中国外交官和领事馆官员的通信。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张志森称自己是清白的，并指控澳大利亚当局的做法违反了国际外交法。张志森上个月致信联邦政府部长说，澳大利亚警方和边境执法机构检查并复制了他与中国驻澳大利亚的高级外交官和领事馆官员之间的通讯。此外，今年一月，警方还在悉尼机场搜查了他的电脑和手机。在六月，对他的住处、公司以及新州议会办公室进行了突击搜查。路透社周三报道说，澳大利亚政府律师在9月1日递交澳大利亚高等法院的文件中首次正式承认，这次针对外国渗透和影响澳大利亚政界人士的调查焦点就是中国。这项调查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涉及到许多人，包括澳大利亚政界人士、中国外交官和新闻记者，这对日益恶化的澳中关系增添了新的压力。上个月在中国国家电视媒体工作的澳籍记者陈雷被控涉嫌危害国家安全，被中国当局秘密逮捕。上周澳大利亚两名驻华记者因陈雷案受到询问后紧急撤离中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9月8日在谈到这两位澳大利亚记者接受询问一事时说是正常的执法行动的一部分。澳大利亚贸易部长西蒙·伯明翰上周表示，日前对两名中国记者的搜查是恰当的，纯粹与证据相关。澳中关系今年直线下滑，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在今年四月呼吁国际社会对新冠病毒源头展开独立的国际调查，激起了北京的愤怒。中国随后对澳大利亚的主要出口产品采取了多种限制性措施，以示报复。
第75届联合国大会周二9月1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由于新冠病毒大流行，本届大会将采取视频形式，所有与会国家领导人都将通过视频参与，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例外。
新一届联大的一般性辩论将于9月22日至25日举行。特朗普总统已经表示，他可能会到纽约联合国总部来亲临发言。上周四，他在白宫记者会上说，我正考虑直接到联合国去发言。上周三，联合国大会决定各国领导人将通过他们事先录好的视频发言参加一般性辩论，而非亲自前来纽约与会。根据联合国一份暂定的发言者名单，特朗普总统排在下周二，也就是9月22日首日上午辩论的第二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排第四。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凯利·克拉夫特上周四表示，美国在本届联大期间的优先事项是人权和透明。本届联合国大会的一般性辩论可能创下联合国历史上有最多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发言的记录。过去亲自与会对许多无法前来的国家领导人构成限制，视频发言则打破了这种限制。在暂定的190多位与会发言的各国领导人中，有170多位是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联合国在新闻稿中以大楼空空，议程满满来形容史上第一次以视频方式进行的联合国大会。今年标志着二战后建立的联合国75周年，在一般性辩论举行前一天，9月21日，联合国将举行高级别会议纪念这一国际组织的生日。此外，在本次联大开幕期间还将举行生物多样化高峰会议，纪念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25周年和纪念和促进彻底消除核武器国际日高级别全体会议。美国之音方冰纽约报道。
中国一家名为深圳振华数据科技的中国小公司，从2017年就开始系统性的收集用户在社交媒体和互联网上留下的蛛丝马迹，并将其作为情报提供给中国军事、政府和商业用户。他们的数据库被澳大利亚一家网络安全咨询公司偶然发现，首次证实了中国大量搜集境外个人数据的猜测。
那时，鲍尔丁正在研究中国科技巨商华为公司的运作。收到数据库资料后，他和网络安全公司 Internet 2.0 一起进行了整理分析。历时数月后，他们在9月13日将这个数据库部分数据的整理分析结果发布出来。这个数据库叫做海外关键信息数据库，包括了大约240万人和65万个机构的信息，目的是向中国军队、政府和商业客户提供对外国政治、军事和商业人物的见解，有关各国基础设施和军事部署的细节，以及公众舆论分析。到目前为止，被整理出的25万人的个人资料中，包括52000名美国人、35000名澳大利亚人、10000名英国人和5000名加拿大人。这些人当中不仅包括了世界著名的政客、商贾、科技界新贵、学者、银行老板、记者、律师，还包括他们的家人，例如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11岁的女儿。数据包括推特、脸书、领英、照片墙，甚至是 TikTok 账户，以及新闻报道、犯罪记录和所属公司的不当行为。华盛顿邮报指出，这份数据库里还包括了美国海军艾森豪威尔号和尼米兹号航母以及相关军官的信息，包括美国海军前作战部部长约翰·理查森等人，他们的服役历史以及完成的训练都有中文的标记。又如美国海军前代理部长托马斯·莫德利的数据，包括了他的妻子和4个孩子的名字、他的教育背景和在私营部门的工作背景。鲍尔丁说，这些数据似乎被用于针对个人和机构的影响和情报行动。 这项发现首次证实了人们对中国大量搜集境外个人数据，以操纵外国的公众舆论和发动心理战来影响和控制外国事务的猜测。鲍尔丁说，
It appears that they are using this data to target.
他说，他们似乎是针对一些对政治有影响的舆论引导者，例如智库和政治人物的亲属等这类人物。如果他们能够成功地瞄准这些人并改变政策，把一些对中国的政策变得对中国有利，造成明显的长期损害。鲍尔丁说，虽然大多数数据主要来源于社交媒体和网络数据等公共开源数据，但这些数据的价值十分巨大。他说，
But that's not really accurate. A lot of what they're trying to do is they appear to be drawing up, for instance,
他们似乎想要针对在特定部门的特定个人，例如在技术方面，部分国家的一些公司正准备将他们的技术推向市场，尽管不是上市公司，但他们已经被中国政府盯上。还有一些学术界人士，甚至中低阶的军事人员。他们的信息也被收进这个数据库里。
So I think just because it's open source primarily, they're not exclusively.
因此，我认为虽然有很多的信息是公开的数据，但并不意味着这些数据没有价值。它让中国当局能追踪世界各地的军事单位，知道他们应该锁定哪些机构或个人。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国家的情报机构对中国通过领英等平台招聘人才发出过警告。鲍尔丁说，向他提供这些数据的人冒着很大的威胁，这也证明中国国内的一些人对共产党专制和其监控手段非常的忧虑。创建这个数据库的是鲜为人知的深圳振华数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在2017年成立，在深圳和北京设有办公室，公司主页不久前被删除。该网站的历史记录显示，该公司将其使命描述为聚合全球数据，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些记录没有显示振华受中国政府控制，但公司业务却与中国政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该公司的一个合作伙伴是托尔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托尔斯的客户包括中共中央办公室、国务院办公厅、中国外交部、公安部等政府部门。鲍尔丁说，
specifically, the company talks openly.
鲍尔丁说，振华公司公开谈论与军方、政府及国安部门合作，他们的研究也确认了这种说法。虽然不能具体说谁访问这个数据库或者如何使用数据，但是他们非常有信心地说，振华与中国国家各个部门都有着密切的合作。在对英国卫报的评论中，一位自称是振华商业主管的代表否认了振华与中国政府的关系，表示有关数据库的报道严重失实，强调这些数据都是互联网上的公共数据。但是鲍尔丁反驳了这一说法。
There also is, I should say, we estimate about 80% of the data is what we call open source. 他们估计约80%
的数据是公开的，但也有一些数据似乎是被黑客攻击或窃取而来的。一些来源他们不能完全确定，但绝对有数据来自非公共来源。一些分析人士表示，一家私营公司收集政府、工业、金融和学术界知名人士的详细数据，这并不奇怪。但重要的是，这些数据将作何用途？网络安全咨询公司专家阿伦·维什瓦纳特对美国之音说
：“Those are the bigger concerns over here, right? So the two concerns that we have with a data operation of so much scale and scope, one of it is propaganda, information and disinformation.”
对于如此规模和范围的数据操作有两个顾虑，一个是宣传散播信息和虚假信息，另一个是用于有针对性的攻击，这可能带来各种后果。网络专家警告公众做好网络卫生工作。 称这是保护自己免受中国间谍行为伤害的关键。威什马纳特说
：“The answer to that is we all need to have better cyber hygiene。”
他说：“答案是我们所有人都需要做好更好的网络卫生。我们需要以更安全的方式在线分享信息和在线储存有关自己的信息。因此，这是我们共同的责任。那是在个人层面上的，但是我们还需要政府和组织来帮助我们。”振华数据泄露和其他攻击告诉我们，信息收集已经延伸到每个人、每个家庭，甚至政治人物的子女等。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上个月宣布加大净网行动，以保护美国公民的隐私和美国公司的敏感信息，不致遭受中国政府等恶意攻击或入侵。美国之音记者魏志采访报道。
台湾民进党政府今年早些时候宣布以专案方式协助来台港人，不过在野党方面要求修改现行法律，将政治庇护法制化。
为了因应北京强推港区国家安全法所造成的香港变局，台湾政府今年6月设立香港人道援助关怀行动专案，并根据这项专案在今年7月1日正式挂牌设立台港服务交流办公室，为未来可能来台寻求庇护的香港抗争者提供必要的协助，包括拘留、安置、法律咨询、生活照顾和协助在台就学、就业等等。不过，蔡英文政府对这项专案的实施正受到在野党的批评。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书记长林奕华表示，民进党政府不但说支持香港的民主、自由、人权，并成立了香港专案办公室，可是却让期待援助的港人不知如何获得台湾的人道救援。
其实从去年包括我在内，好多国民党的委员都已经有一直在强调，希望要把港澳关系条例第18条法制化，要修法，但是非常遗憾的是民进党一直在回避这样的问题。
林奕华还说，如果不把政治庇护、人道救援法制化，所谓的撑香港只会是蹭香港，民进党不应该利用香港事件谋取政治暴利。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星期二召开一项名为蔡英文选前撑香港、选后弃香港记者会，并要求陆委会紧速对外说明5位偷渡来台香港青年的处理状况。台湾新闻工作者钟胜雄日前透过脸书指出，今年7月18日经由东沙抵台的5名香港反送中抗争者现在被扣在陆委会的手上，并无法对外联络，连律师也见不到。不过居住在台湾的港人成立的团体香港边城青年则强调，感谢台湾每一位曾经支持协助在台港人或参与撑香港行动的台湾朋友，并呼吁切记港人仍然处于中国集权直接威胁之中，请停止一切未证实、据了解或暴露抗争者处境的言论。台湾陆委会表示，外界流传的各项信息认为或有其特定目的，对整个机制或个人可能造成伤害，希望外界勿做不必要的揣测，政府也不会针对个案加以说明。陆委会还说，政府对港人已设立人道救援机制，符合条件者都会给予必要的人道援助。中华人权协会理事长高思博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台湾政府目前的处理方式似乎只能做不能说，与其这样，不妨比照欧美国家将政治庇护制度化。事实上，有关国家安全及接纳额度等等问题也都可以获得解决，
没有像我们这样说，完全是政府在决定说这个人有价值你就留下来，没价值你就不能留下来。好，而且现在政府的说法，有一个是说，这些来寻求政治庇护的人呢、啊，一开都先把他当作偷渡犯来处理，或非法入境来处理，这本身就是一个概念上完全这个错误跟矛盾的事情，因为大部分来寻求政治庇护人本来就不可能合法入境嘛。
高思博还指出， 只以非法入境与否来进行判准，等于是切断了寻求政治庇护人士可以利用的制度性管道。另外一个在野党台湾民众党日前也表示，这起事件再次说明唯有法治明文规范才能实质撑香港，执政党现今的作为无法落实保障港人。台湾民众党还呼吁必须紧速修法，别让受政治迫害的港人沦为偷渡客，而是有尊严的来台寻求庇护。台湾总统蔡英文今年六月指示陆委会推动香港人道救援关怀行动专案，对于港人移居来台的各项咨询提供一条龙式服务。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曾经指出，现行的港澳条例已经可以因应香港情势，没有必要修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清月，导播是玉华，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